再次人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若有新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以尼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尼，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尼是伯赛亚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尼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尼说：你看，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力。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尼在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谢谢Ken弟兄标准的广东话。
哦，好，谢谢。
今天这一段是主耶稣正式出来做神的事工的第三天，对不对？昨天是次日，今天是再次日，就第三天。主要讲他最初呼召五位门徒的细节啊。那我们看见最早啊，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啊，他就把这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啊，这边就出现第二次，他喊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呢，就跟从了耶稣。其中一个我们知道名字叫做安德烈，另外一个圣经没有指明是谁。那我们可以猜出，很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因为他知道很多细节啊。那耶稣转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你们要寻找什么？哎，他们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啊？”那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所以那一天他们就跟耶稣在一起。经文说是深圳啊，那按照罗马人的算法是早上十点。按照犹太人的算法是第十个钟点，从早上六点开始，开始下午四点。然后第一个是安德烈，然 他也马上找他的哥哥，就西门，因为跟耶稣处了一天了，他们观察耶稣的言行，听他讲话，哎呦，很奇妙，圣灵就指示他，这个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找到他的哥哥西门，跟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个是犹太人梦寐以求的一个时机啊。那小字翻出来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受膏者，就基督的意思。然后领他去见耶稣。耶稣一看到他，就是说：“哎，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那这又显示出我们主耶稣那种神性，他是无所不知的。哦，你要成为基法，基法是亚拉文，翻译出来就是 Petra， 就是石头的意思。那彼得是希腊文。然后又是他们就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哎，就碰见了腓力，他又跟腓力说：“来跟从我。”那这个腓力是伯塞大人，他跟彼得、安德烈是同一个村的人，那他就找了另外一个人叫拿但业，那他就跟他说：“嘿，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先众先所记那位，我们遇见了，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哎，拿但业就说了：“拿撒勒还出什么好东西啊？原来是一个渔港啊，没有出什么有名的人物啊。”但是耶稣看到拿单也就跟他指着他说：“看啊，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哎，这拿单也就很稀奇了，说：“哎，你怎么从哪里怎么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啊，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哎呀，这个神奇啊，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啊。然后拉单也很奇妙，他也受圣灵的指引，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然后第五十节耶稣跟他说了：“我说因为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些更大的事，比这更大的事，就将来你会看见我会行很多的神迹。”接着第二章就是水变酒。第四章一行大神的儿子，第五章一个三十八年的腿瘸的人，第六章五饼二鱼五饱五千，哇，很多神迹一个一个接下来。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一共有25次出现主耶稣亲口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每一次他这么讲，就是很慎重，用那种以神的权威来讲一些重要的事情。那第五十一节的叙述，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就当年那诡诈的雅各，因为欺骗他哥哥的长子名分、长子的祝福，他哥哥想要杀他，他就从居住地要逃到他的母舅亚兰那边去，在路上碰见一个神奇的。遇见一个天梯开了那个事情、跟这个有关系。
一个人的见证影响一个再影响一个、不断的传递、人不断的来遇见耶稣，看见耶稣，然后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一段很有意思的、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看见，看见，看见，耶稣看见他们，他们也看见耶稣、那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哪些的改变、接续昨天那个主题哈，今天是继续在讲见证这件事情哈。昨天是讲到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哈。今天看到见证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见证的传递，约翰传递给他的门徒，两个门徒哈。刚才吴长老也提到了哈，一个人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施洗约翰，使徒约翰。这第一次的传递。第二次传递就是安德烈找到兄弟，这是通过家庭关系的传递。那接下来老乡这个腓力，这里讲说耶稣遇见腓力。那耶稣怎么会遇见腓力，后面他加了一句话是一个 hint， 因为腓力是跟彼得和安德烈是同城的，他们是老乡。 所以显然腓力能够遇见耶稣是因为老乡的介绍，是因为安德烈和彼得的介绍，这是第三次传递。第四次传递就是腓力找到他的好朋友拿单业，所以你看到这几种的关系都用上了，一个是门徒和老师的关系，一个是兄弟的关系，这是家庭当中，一个是同城的关系，这是老乡的关系，然后是这个朋友的关系，显然腓力和拿单业是很好的朋友，腓力才会直接去找这个拿单业。这些的关系网啊都被用上了，用来做什么呢？用来邀请人去见耶稣啊。今天我们也是好多的关系网哦，很多的朋友圈呢，家庭圈、朋友圈啊，这些都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啊。一会儿我们橘子姊妹会给我们做见证的啊，这是她最近的经历啊，非常的美啊，感谢主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见证的传递，一定要传递啊。第二个呢，看到见证的力量。这些人其实他们刚刚遇见主耶稣基督啊，他们知道的不多，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但是一旦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看这个约翰和安德烈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啊，当然他们看不光是看耶稣住在哪里啊，他这个房子的条件如何呀，不是看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耶稣的互动，看到这个神的独生子身上带着上帝的那个荣美，他的温柔，他的慈爱，他对人的那种的理解，对人的那种接纳，对人的那种宽容，看到这些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否认，这就是律法书先知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彼得也是来到耶稣的面被改了名字以后，哇，这个人生就改变了。腓力也是一看到就很兴奋，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拿单业更 dramatic 啊，他这个是180度的转变啊，前面还在讲啊，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耶稣讲一句话，他马上180度就转过来了，他就说，哦，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每一个遇见耶稣的人，这是见证的力量啊！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直接遇见耶稣之后，这些人生命都发生非常大的改变，见证的力量。第三个，我们看见证的时机啊，见证的时间。这些人都是刚刚遇见耶稣，好多人会讲说，哦，我还没有预备好，我不能做见证，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装备好，课程还没有上完，我不能去参加幸福小组，这是很错误的一种的观念。包括施洗约翰，他也是刚刚遇见耶稣啊，第一天遇见耶稣，认出耶稣，第二天他就做见证。这些人都是马上就做见证，刚刚信耶稣以后，你就把你经历的，把你看到的讲给人听，把人引荐到耶稣面前，让他们直接遇见神，遇见耶稣，这就是见证了。我们随时可以做啊，不要等十年二十年，觉得还没有预备好。那正是因为你没有抓住时机，以至于错过了很多宝贵的机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我们一信主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就是我们的使命。你不用做特别的，你就是把你看见听见的，读了这么多圣经，你说你还没有遇见好，这个太亏欠神了啊！你听了这么多，就把你听到的、知道的、明白的那一部分讲给别人听，然后邀人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聚会当中，来到教会当中，哎，我们就这样做，那个见证的力量，神会自己做工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道，一个器皿而已啊。所以这个是见证的传递啊，见证的力量，见证的时机，我们要把握。
我们组 King 弟兄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49节。就是这些门徒他是怎么认出这个弥赛亚的？我觉得您刚才回答了，是不是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Jennifer 姐妹她说，我们认识耶稣以后，耶稣遇到了门徒以后，他问门徒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什么？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想要跟神要什么。然后
雅茹。
雅茹， 对不起。然后雅茹那个又问了一个问题，就又提到一个问题，说，这个门徒就问耶稣你住在哪里？这个也是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要和神在一处哈，要跟随神，要怎么样？然后 Jennifer， 就是找到一个字，就是在圣经里面他的这个门徒写到用中文是遇到，说但是在英文里面是found的，就是有找到的意思嘛。那其实就是说Jennifer 更喜欢找到这个意思，确实是我们是要在寻找哈。其实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找到那些在寻找的人哈。可能就是传福音更容易。然后我就第一次我读这个约翰福音，我第一次发现就是神的效率实际上是很高的啊，就是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四个，这样子就是很快耶稣就有了几个跟随他的人哈。还有就是拿单叶这个人对我就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因为他讲那句话，他说拿撒勒还能有什么好的吗？就是这句话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好像地域歧视一样。但是神不会被这样的就是诚恳的人冒犯哈，他就是跟就是非常诚实的表达自己的内心。那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是非常诚实，然后其实和人相处在教会里也不需要就是虚伪哈，就是真诚。就是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您讲说约翰有三个使命，有一个好像是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子，还是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就是不义的人转向智慧，
义人的智慧，
义人的智慧，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对，那个你去参照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那里面就讲到施洗约翰啊对他的使命的预言，就讲的是三方面的预言哈。那这个施洗约翰也是承受这方面的使命哈。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哈。那刚才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这些人怎么能够发现耶稣是弥赛亚的哈？这么短的时间内哈，几句对白就把这个他们的心就降服了哈。尤其是这个拿单叶是最典型的哈，他是很真诚哈，因为这也是耶稣给他的这个评价哈，说他是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哈，这是四十七节。那拿单叶确实哈，这个性格的直率哈，讲话的直率啊，真诚的心哈，这个是很明显被表现出来哈。但他也是，耶稣只讲一句话哈。有一个传道人描写这个耶稣跟拿单叶的这段对话哈，他用一个词，他说这是高手过招啊，点到为止哈，一句话讲出来哇，双方就心领神会啊，别周围的人听不懂，但是当事人都听得懂。为什么耶稣一讲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然后拿单叶就180度的转变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背景和故事是没有交代出来，我们只能用猜的哈，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看那个 The Chosen 那部电影啊，那他就发挥这个导演的想象啊，他编了一段故事，他就说这个拿单叶以前是做建筑师的，但是呢因为他事业上遇到了挫折，他设计的建筑结果倒塌哈，有人被压死了，所以他就很灰心，他就跑到无花果树底下去祷告，他心里很迷茫，把他设计的图纸都烧了，烧成灰，然后撒在自己头上，表示自己悲伤的忧伤的那个情绪哈。所以在无花果树上是他跟神祷告寻求问神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当耶稣说哦，你在无花果树下你祷告的话我都知道，我都听见了，我知道你的迷茫，我知道你人生在寻求方向，所以不用多讲了呀。因为那个时刻是拿单叶人生一个重要的一个黑暗，一个很低落的时刻，他觉得神离他很远，神没有听到他的祷告，但是耶稣说 你那个时刻你的祷告我都听见的时候，哇，拿单业就降服。他知道他面对的就是一个神，而是这位神不仅是无所不知，而且是在他最黑暗的时候，他在哭求的时候，上帝知道他当时的需要，所以找到他，借着腓力找到他，来给他人生新的方向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可能是有一些背景，福音书里没有交代出来，但是显然这件事情对拿单业来讲，他听得清楚，他知道，哇，只有神能够讲出这种话，所以你是神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他就180度的转变啊。所以回到那个问题，人怎么能够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每个人的方式不同，但是神是主动的啊，向人去显示启示啊，引导，让人心里面无法质疑，无法否认，这就是神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啊，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呢，神的做事是很奇妙的。
那个明弟兄让我来做总结，我先来做总结吧。我们主书姐妹就分享说，腓力对照摩西，腓力非常熟悉摩西的话，所以呢，他也非常熟悉圣经。那就对照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要告诉我们要熟悉圣经，所以这样就可以识别异端了。Joanne 讲到的是两个门徒，耶稣的两个门徒有行动并且认识神，然后也有动力认识神，然后拿单怀疑主耶稣，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都可以跟从耶稣。那然后明弟兄讲到是告诉我们拿单业他这个他的祷告哈是时常与主耶稣与神相交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常安静下来，要有时间奉献给神哈。我进来就是给两个人传福音都传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嘛，我觉得这个也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我之前我在一个姐妹会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一个朋友他刚信主不久，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他一个朋友也是在，我不晓得是在哪里的一个州，他是在中国，他说他非常的厉害，他起码他传了给100个人传了福音。然后我就说我很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人，我说我很希望能有这样传福音的恩赐哦。然后那个姐妹就说他真的是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使用你。那然后我就去年的时候一个阿姨，她也是四川人，我也是四川人，然后刚好冬天的时候，我说我们来做香肠。那然后本来周娟就是上次来我们这边查经的周娟，我跟她讲我们俩来做香肠，可是呢刚好她那天她女儿就生病了，那我刚好我把肉也买了，因为我非常的着急，我就跟我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找找阿姨有没有帮我过来切肉吧。然后他就刚好他对面的邻居就是他妈妈的朋友就住在对面，然后就说我给你找我的邻居吧，我的阿姨。我说好，你都给我找阿姨吧。然后那个阿姨就来了，我就去他家接他，接上他，然后刚好第二天我们继续，第二天来我们家10:30左右，那他先生是一直在国内那个就是植物人，那所以他是在一个家庭看护里面那很久了，其实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那他是绿卡，他来美国时常他自己说他能来美国18次了。然后他在芝加哥也听过福音，那听过福音过程当中别人都说哎呀我去，因为他不会开车，别人都说我去你家里接你吧，他说哎呀太麻烦了，而且他也觉得很麻烦别人不好意思。那他就来我们家，那天刚好而且我们认识的第二天他先生就去世了，他非常着急，他就跟我说啊，橘子，他说那个我先生去世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没有听到他说任何关于他先生的事情啊，我就想说哎呀你在这里哈，然后你先生去世了，那一定非常的紧张非常的难过。后来他就跟我讲，而且他当时也有难过但是有心理准备。那当时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祷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后来吃午饭的时候一起祷告，然后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放诗歌，放诗歌听。他就说，哎呀，当我听到诗歌的时候我还蛮有感动的。那后来那天晚上我就问他，那你要不要先回去在电话里面处理这些事情。然后他就说，我在你这里我们还可以聊聊天，我回去我一个人会更难过。那好，然后到他下午回去的时候，我就因为他需要钱处理一些事情，那下午他回去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信封给他包了一些 extra 的那个钱给他，然后方便他处理一些问题。那然后后来我们把事情做完了以后，我又给他写了一个那个就是安慰的卡，然后在里面写了一个圣经的话语。然后他就跟我回信息说，他说我女儿和我都非常感动哈，看到一些圣经的话语。那后来我就刚刚讲说，我说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就是教会的一个姐妹，她也是很喜欢聊天，那我就把这个朋友介绍给她认识，然后那个朋友就邀请她去他们家里，然后又把另外一个阿姨叫到他们家，那个阿姨就一直就在讲她如何认识神，她如何神保守她在这么多年，即使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但是我不晓得那个阿姨当时有没有听，但是那天我都不觉得这个阿姨会信主，但是很偶然，上帝的做工就是那么的奇妙。没有隔多久，那我们带他去教会，后来也带他去教会认识牧师，那认识教会的长老。当长老跟他聊的时候，后来他就决定他要想要受洗了。然后后来我们就非常的惊讶，当然我们也有祷告。那我们就觉得，哎呀，而且他这个礼拜刚好是这个礼拜六要受洗。而且他之前还说他不需要上这个就是福音的课，他就想要受洗了。他说拖了这么久都把我的受洗的这个激情拖没了。真的感谢主，他还一直还坚持。当然我们也为他祷告说，希望魔鬼撒旦的这样搅扰不会把他这个受洗的激情所磨灭。然后所以他这个星期六就要受洗。那另外一个姐妹呢，是他的儿子跟我的同学。那我一直是在上课，我这学期是去NC State 就是我们的州立学校上课。然后我的同学是之前我们一起在 Community College 认识的，那他就认识了一个学数学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刚好我有数学上的问题，他就给我帮我。那后来认识这个同学以后呢，他的妈妈是几月份，五月份来的。五月份来了以后，那我就想说他没有在这里，因为他的儿子来了才来一年，没有任何的朋友。那我之前就跟他儿子说，哪一天把你妈妈叫来我家吃饭。那刚好我们暑假课上完了，我就把他妈妈叫来我们家吃饭。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有没有去教会。因为他儿子跟他讲很多年前是在北京通过这个天主教，然后他去信主了，但是一直没信，现在拜佛教。那我就上一次因为我们跟 Alice 我们去了那个查尔斯顿，我就邀请他，我说我们一起去查尔斯顿，我说那我们带你去。那后来刚好他们想他们母子去那边，那当时我们也祷告，就是想一直想要为这一对母子来传福音。那后来结果很不巧，他们就没有赶到这个时间，没有去查尔斯顿。那后来我就邀请他来我们家，来我们家以后，然后也是邀请了教会的人，然后他同龄的人，因为他比我大一点，那同龄的人就一起坐下来聊。聊了以后，后来我就邀请他来到我们周五的小组。然后我们周五的小组以后，刚好那一天就有一个北京的他们夫妇来到我们小组不久。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姐妹介绍给你认识。我说因为你们有同样的背景，你们都是从北京来的，而且你们的孩子都在 UNC 上学。他说可以。那刚好我也跟这个姐妹说，我说这个姐妹是受过洗，但是她现在去拜佛了。然后我说我们为他祷告，让他可以重新回到教会。那这个姐妹就加了他，他是这个周天上个周天回到上个周六的飞机去香港，上个周六晚上8点钟的飞机去香港。他去香港要隔离3天，那这个姐妹就给他打电话，隔空打电话，2个晚上就让他信主了，就让他做决志了。这个姐妹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个姐妹已经受洗，已经那个决志了。当时哎呀，我觉得真的好奇妙。然后他说你发个信息给他，让他那个恭喜一下他。 然后刚好他也非常非常想要认识神，他就专门跟我讲说，他说那个你要把我的儿子带信主，然后他还给我发了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博士一个硕士生，他在教会服侍的，然后我也跟他联系上，我也把他们俩联系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神就有预备，很奇妙。然后其实这样的也给我很大一个鼓励，让我也有传福音的动力。对，就是分享完了。
好，谢谢橘子的分享啊，呀，他亲身的经历就像我们今天读的一样啊，各种的关系，同学的关系，哪怕刚见到一面的新朋友啊，这种有联系，抓住这个时机啊，哎，事情发生，为他祷告，让他亲自经历神啊，感谢主啊，这就是活生生的啊。见证的力量啊，抓住时机为主来做见证啊！谢谢橘子的分享。
听吴弟兄的话，一开始就分享说，最近也在做幸福小组，所以就看到啊，安德烈介绍彼得，然后就是啊，腓力介绍拿丹叶，然后就这个就很像，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那个传福音的事工一样，一个传一个。然后那个王弟兄也有很棒的分享，他说。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个主要是在做见证，就像之前牧师也提到的，那他总结了有五个见证，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他说这是神的羔羊，他的见证，然后还有就是安德烈的在41节他说是弥赛亚，说耶稣是弥赛亚，然后就是拿丹叶在49节他说是神的儿子，然后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见证51节他说他是那个天梯，就是我们后来有关于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施洗约翰他说了两次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一个是在29节次日，一个是35节再次日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从了他的话就跟从了他，那所以我们就考虑的说是在29节这边看啊神的羔羊，当施洗约翰第一次说的时候，那两个门徒有没有在那边听到这个话，他们到底是听了之后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细细回想了一天之后第二天再听到了之后才跟随呢，还是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施洗约翰说这个话然后马上就跟随了，意见上面可能有稍稍有些分歧哈，不知道这两个门徒到底是第一次听还是说已经听了两次。
从讲话的人角度来讲啊，这个施洗约翰他不是只讲了一次见证啊，他至少重复了一次啊，看那神的羔羊，反复的讲，反复的讲啊。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到啊，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好像对方听了就忘记了啊，没有放在心上啊。但当你反复讲，坚持着讲啊，不停的去讲的时候，哎，慢慢人好像心就会打开，就会听到更多啊。所以不要灰心啊，不要看到别人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就放弃啊，像施洗约翰一样，坚持着去讲啊，持续的去讲。
我是觉得耶稣对待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起点来谈话，这一点的话是值得我们在传福音里做一个借鉴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千篇一律的就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基础要道就一五一十的就不管对象怎么样就流出来，这一点呢效果不是太好，就是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他对话，这是从这次这个五个门徒受耶稣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个经验。
刚刚听那个橘子讲见证，还有从这一段从35到42节这一段，安德烈一信马上找自己的哥哥来做见证，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的亲人兄弟姐妹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思考他们有没有信耶稣。那我自己的见证就是如此，你今天没有时间讲，一定要跟自己最亲的亲人兄弟姐妹传，有时候神会做很奇妙的工作。
如耶稣基督你无所不知啊，这一章圣经里面你不断的看见人，看见人的需要啊。当安德烈和约翰跟 跟从你的时候，你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看着他啊，对他们讲话啊。当彼得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看到他的 potential 啊，看到他将来会成为教会的啊这个根基的石头当中的一个啊，你就把他的名字改了啊。当你看到腓力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一颗寻求你的心啊。当你看到拿单叶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挣扎啊，你知道他的呼求。说我们谢谢你啊，这是就像你看见这里面的每一个门徒一样，你也同样看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心中的需要，我们心中的渴望啊，我们将来所要遇到的事，主你都知道啊。主我们谢谢你，跟从你的人啊，遇见你的人啊，每个人的生命都发生了改变。我们也知道啊，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做奇妙的更新改变的工作啊。让我们向着你是敞开的啊，向着你是诚实的，向着你真的是能够谦卑柔软，凭你的旨意去行啊，用你的智慧的能力，用你的大能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塑造。因为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照着你的心意去行啊，除去不讨你喜悦的事的地方啊，也把我们的里面的那种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激发出来，让我们活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样式。感谢主，把这一天都恭敬交托仰望，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